嗨，我是 Flow，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今天我约到了一位朋友 Raymond， 他同时也是火星移民指南的主播。Raymond， 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第三浪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Raymond， 我是一个小宇宙的重度播客用户，同时也在管理自己的一家数字货币对冲基金。那么我自己同时也在小宇宙有自己的一档节目，名字叫做火星移民指南。火星移民指南呢，是一档关于加密生态的播客节目，经常会邀请生态当中的一些创业者、投资人、生态伙伴一起火星视角来探讨生态当中出现的新事物，希望大家有机会也来收听我的节目。
火星移民指南这个名字很有趣，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呢？
对，其实因为这档节目主要是针对就是加密生态的一些事情，时事也好，或者是一些项目也好，或者一些新的一些趋势变化、技术创新，围绕这些东西来做讨论的。然后一开始呢，我们当时想讨论可能是去中心化啥啥啥，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啥啥啥，或者是什么全球分散。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些话，这些怎么说，就比较太好像太技术化了，感觉像是个技术博客。但我们实际讨论的问题，当时我们讨论的设计的一些我们播客可能会讨论的问题，都是偏开脑洞形态的。比如说我们会讨论稳定币的800种死法，然后我们会讨论对因为当时有那个稳定币 DPEG 的事情，对，然后我们会讨论赵长鹏可能会坐多少年的牢，然后我们会讨论如果说 Vitalik 今天被刺杀了，以太坊今天应该是涨还是跌，就我们会讨论很多这种开脑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个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围绕加密生态的一个开脑洞的一个思想练习，就大家一起来讨论、
okay.
对，就是 what if， 就是如果什么事情发生了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天生是一个火星视角的东西，就是让我们所有人能够超出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职业还有传统的思维习惯，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抽离出来，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待这整个领域。
对，是的，所以我们认为这叫做火星视角。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客当中能够长期习惯这个火星视角的话，那么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在火星上居住了，可能这也会比较顺利。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起了名字叫做火星移民指南。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背景。
好的，那我知道你现在在做一个 crypto hedge fund， 也就是加密对冲基金。
嗯，
然后你之前是在传统金融做投行业务吧？
嗯，
然后又是什么机缘巧合会接触到这个加密世界呢？
嗯，对，我之前的人生的主要的经历其实都是在传统的投行。现在我们都会前面加个传统二字，是因为我们讨论的可能是加密这个更新的东西，对吧？那投资银行其实进入中国也没有特别长时间。那我的职业生涯是在10年在香港开始做投行的。那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帮助一些国内的公司在香港或在美国进行上市。其中像五大行，还有像三桶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之类的公司我都做过，然后也做过非常多的民企业务，做过很多的房地产业务，然后这都是上个时代当中中国经济中很重要的部分。那再后来的话，在14年的时候，其实对我的职业生涯比较大的改变的是京东的 IPO， 就是14年是京东先做了 IPO， 后来蚂蚁在做嘛。那一年是中国两大电商巨头同时上市的一年，所以那一年开始的话，我就比较 focus 在做中国互联网相关的业务。所以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当时都是我的客户。所以投资、并购、美国上市、香港上市，然后退市、私有化，这些我都做。所以这是当时在整个就是传统金融领域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深的接触的。那这个其实也受益于上个周期当中过去十年中国本身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互联网行业在上面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就是等于是个更大的一个 alpha。 你可以理解中国经济是一个大的 beta， 过去十年增速非常快，那后来的话互联网出现了，互联网是在这个 beta 之上的一个 alpha，它提供了一个更加夸张的增速，到最后像拼多多、像 B 站这些公司就以非常夸张的速度在增长。那这个其实是我当时比较幸运，有机会能够参与接触这些公司。
听起来就是你是先开始做传统企业，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很大的国企啊，这样的企业帮他们做上市，然后在互联网风潮兴起的时候又开始做偏互联网 TMT 的业务。 那从传统的企业的资本市场上市切换到偏互联网，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的转型的这么一个浪潮，还是说你自己很早嗅到了互联网这一波市场的一个崛起，主动做的这个切换？
我觉得两者都有，就是首先第一是互联网项目其实我一直都在做。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可能十几年前有一些公司，比如说什么北京蓝讯，大家听过吗？北京蓝讯是一个做那种 CDN 加速器的那公司。然后就是起点中文网，大家听过吗？
对，很老牌的那种写字的地方。
对， PPStream， 就是 PPStream 被收购之前它是一个单独上市的标的，就是PPStream 是被爱奇艺收购的，然后起点中文网是被腾讯文学收购的，但他们各自 respectively 之前都是独立的公司要上市的。就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我接触过非常非常早期的那个中国互联网的公司，那只是那个时候的客户可能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的就是 relevant， 可能已经不在线上了。后来就是在2014-2015年开始那个新的移动互联网那一波大潮的一些公司上市，其实可能是后来公司就是整个市值或者在全球范围之内引起到更大的投资人或者是广泛的社会关注的这样一个现象。那我当时的情况可能是两边都有。第一方面，我之前就做一部分的互联网。那但互联网当时确实没那么多大的公司，所以你说我想做想转去互联网吗？也没那么容易。那第二，确实是在2014年之后开始，这些公司多了，业务量起来了，才有机会让我转去做中国互联网。要不然的话，传统在香港做互联网、香港做投行的、香港做科技类投行的公司的那些企业客户的话，在那个时代主要还是一些什么台湾半导体公司，就是。对，新竹科技园那时候已经是我出差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部分个人选择，一部分也是时代机会。对，
那你是怎么又碰到加密世界呢？就是说你现在又从我们说传统刚才的问题，传统的金融行业切换到加密领域的对冲基金。
之前其实很早也是做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就是互金 FinTech 方面的东西，其实也一直都是我的我的 coverage 一部分。所以就是区块链、矿机、矿场这些很早我就有接触到，但说实话在2013-2014、2016-2017这些周期当中，我觉得当时都还比较让我不太能接受，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加密的圈子或者是当时的创新点可能还不够多，除了比特币之外的其他的这个行业都比较乌烟瘴气，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行业有特别大的好感，然后也没有接过任何 crypto 或者矿机相关的业务，我从来没做过类似的业务和客户。对，但是在20年就 DeFi Summer 之后，我觉得是对我有很大改变的。那 DeFi Summer 其实是真正以一个新的科技，就是 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这样一种新的技术，很大程度上完成了非常多的金融创新，就是自动化的创新在链上。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我经常看到一些 DeFi 的协议，我就想到说OK， 这不就是以前我的同事比如说 Tom and Jerry 一起在我的公司的某个桌上做的事情吗？怎么结果现在就被一行代码取代了？对，那我会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在每一个 DeFi 协议当中，我都能或多或少找到我传统的金融当中接触到的人和事的一些对照，这些人和事都慢慢的被这些代码取代了。所以我觉得 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 其实是一个对于华尔街、对于整个美元体系、对于我们的传统金融有巨大冲击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是有真实创新的，然后这个创新如此之大，到今天都是极度低估，所以我就决定要花更多时间接触，然后越多时间就慢慢的整体把自己投进来了。对，
OK，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加密领域有很多很强的那种小队，可能一两个人、两三个人，甚至有的人就是一个人他自己去炒币，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去开发一个项目，做项目方。那你为什么会要想要去做一个基金？
我觉得其实基金这个事情也是创业的一种，就是我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一个行业进行创业。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说在任何时候每个人做的选择其实可能要符合自己的优势积累，然后最好又能够顺应时代的大潮。当时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创业做基金啊？我给你算一个数据大家知道。就比如说我们来看今天中概股，就是我之前覆盖的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 OK， 腾讯、阿里、蚂蚁、字节，所有东西加起来差不多是在一个 1.5 万亿左右的市值的一个市场，对吧？差不多是 1.5 万亿的市场。今天的加密生态，比特币、以太坊加上就扣掉稳定币，扣掉那些不相关的，
山寨币，
包括一部分山寨币，然后加起来整体的市场市值差不多也是2万多亿，所以那就是说中概股那1万多亿，然后加密货币2万多亿，差不多是一个同样体量的市场。但是你想想，你的朋友圈当中有多少是看中概股的基金经理也好，分析师也好，从人也好，有多少人，对吧？那你看另外一个2万亿的市场，你心中就有没有什么就是币圈的葛兰有吗？就是还是就好像没有吧，对吧？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币圈的巴菲特或者谁？好，其实都没有。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就是在同样体量的市场，为什么两个市场的人才密度，尤其在金融资产管理者的这个人才密度会差得如此之多？我们就想说，就是平均一个基金经理能分多少钱？就是拆开来的话，那么在加密市场当中的话，这个 dollar per PM 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是有极度被低估或者是被忽视的一个状况的。但它市值又已经足够大了，所以就市值足够大，表示它的水是够深的，是可以在里面做很多事情的。这也就解释了，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基金，然后在各种策略都能跑得起来，在这个加密货币里面，熊市能跑，牛市也能跑，都可以跑得起来。这个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但是人才却不够多。那我觉得其实是个机会，不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一定是看到说那个地方有人没穿鞋，然后你才去卖鞋嘛。如果那个人他已经穿了50双鞋了，你为啥还是该卖鞋，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从行业上我做的一个判断。
OK， 那你们的基金平时募资，也就是 LP， 目前都是哪一类人呢？其实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想要配置加密资产？是他们能够主动找到你们？还是说这个行业目前比较新，你们需要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去 pitch 这样的客户？
这个行业肯定是很新的，很多时候要花很多时间跟别人解释。但通常情况之下，我们不太会接受就是完全不懂的区块链或完全不懂的比特币的用户。我觉得这样子的 LP， 这样的投资人会比较麻烦。因为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都还是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在投什么东西，冒什么样的风险，预期有什么样的回报。我觉得这我希望他们是比较心里要清楚知道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去忽悠别人，那肯定是别人对这个事情要有一定的认知，要不然的话很难作为比较长时间的伙伴。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投资人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基金其实是在香港，那香港的话就是加密货币还是有一定的合规性的需要，然后有各方面的这些其实相应的一些比如说交易所啊、托管啊一系列的这个配置的。那在香港的这个加密货币基金可能就天生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我们的投资人的话主要是来自于一些传统的一些价值办公室。价值办公室的话通常是比较喜欢新的资产，比较配置比较灵活。他们会愿意尝试一些新的 asset class， 新的资产类别。那其中加密货币在上个周期2021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多人喜欢配置的一个资产类别了。他其实的在加办的眼中看，他们认为这其实就是一种美股，或者是就是美股科技股这样子一种风险资产。对，那只是说你买 NVIDIA 已经风险不够大了，那我希望冒更多风险，就冒风险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拿更多回报，那他们就会可能去考虑加密资产。然后加密资产当中有买比特币 ETF、 买 VC、 买二级的就是基金都有，那只是我其实是偏二级的这样一个产品。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版图当中肯定是我先超配风险资产，再超配加密资产，再会超配加密对冲基金，可能是这样一个逻辑。
那现在 OpenAI 一出来，有很多的做 NLP 的这种传统自然语言的公司它就没了，包括前段时间像 Sora 出来，一些其他公司可能也没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很焦虑，这一个多月我们看比特币它的涨幅非常惊人，这也得让每个加密领域投资的基金经理或者说 portfolio manager 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配置如何能跑赢 Bitcoin？ 然后你的基金在加密领域的投资策略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你的问题刚刚好回答了你的前一个问题。就你前一个问题不是问我说为啥我不去自己创业做个项目，我要去做个基金经理嘛，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子。当你做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你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做的事情有可能在那6个月是非常 relevant， 非常相关的，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对吧？然后可能能创造一些价值，但这个东西可能随着一个大公司出来一个小产品，一个小的功能 feature， 突然更新迭代一下，你这公司就完全变得 irrelevant 了。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创业还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那在风险偏好上，我个人可能是喜欢 找一些，就是战略上找一些比较高贝塔的，比如说加密货币资产这一类型的东西。但在战术上我可能偏向于是比较保守一些些，就是我选了一个高贝塔的市场，但是我可能去做比较保守的事情。比如说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做国债市场， OK， 那国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市场，但它的打法可能会去交易一些就是利率的一些衍生品，那这个它的战术就会比较激进，所以它是战略保守，战术激进。那我的情况可能是战略上会比较的激进一些，我选择了加密货币，但在战术上我们可能会更加保守一些。举一些例子啊，那我们自己如何跑赢 BTC 呢？就是我们主要买的一些比较有基本面，但是又可能是在现在市场阶段，在不同市场阶段我们认为市值比较被低估的一些 token， 那可能排名在300到700名之间，市值可能是差不多是在5000万到1到2个 billion 之间，这样子一些币可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币的类型。刚才说了嘛，就是因为其实确实在这个行业当中基金经理的数量是不够多的，所以就是没有专业人士或者没有机构化的这种力量在看这些东西，那导致他们很多时候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他们在市场上实际 deliver 的一些创新成就，或者是他们对于整个生态的一些贡献。那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它的价格我们讲是 mispricing， 就有被错误定价，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是很重要的机会，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比如说我们最近做的一些交易，我认为都是比较能够帮助解答你这个问题的，就是如何有跑赢 BTC 的涨幅。最近非常新的一个做的一个交易叫做 Ribbon 呢，是 Ribbon 这个交易是这样子的，就 Ribbon 其实是21年就已经发的一个 DeFi 的协议，所以那个协议其实已经蛮早时间了，它是做那个衍生品期权方面的东西的，但业务一直都不太起得来，也一般般。但去年年底呢，这个团队 launch 了一个新的 token， launch 了一个新的协议，名字叫 Arvo 其实是从 Ribbon 孵化出来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很有意思，是做去中心化，就 DeFi 衍生品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刚才我说了，因为我自己入圈就是因为 DeFi，自己平时的经验长期积累都是偏在 DeFi 这方面，所以 DeFi 这个还会比较敏感一些。我们当时就发现说 Arvo 这个公司应该是很好的公司，是一个很有机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议，有可能跑起来。我们就开始想要如何获得投资 Arvo 的机会。那这时候突然发现说，原来 Arvo 是 Ribbon 这个公司孵化的，它有一个换币的计划，也就是每一个 Ribbon 的币能够换到一个 Arvo 的币。但是当时Ribbon 在场内的交易价格是7毛钱， Arvo 在场外的就是 OTC 的价格是2.5块，所以这中间它是个1:1兑换关系，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有3倍价差，那我们认为其实就非常非常大价差。因此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只有 long Arvo， 我们只有 long Ribbon， 我们没有 short Arvo， 我们这不是一个 long short trade， 这不是一个就多空 trade， 就是我们当时只做多了这个 Ribbon， 因为我们认为价格会很快的就会拉回去。结果在我们买完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Arvo 突然公布了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就是 Arvo 上了 BN 的 launch pool， 那这时候这个 Ribbon Arvo 都涨了。对，它就从原来的一个 arbitrage trade 变成了，就原来在7毛钱的一个 arbitrage trade 变成了一个在2块钱的一个 arbitrage trade。对，就是在它的套利基础直接拉上去了。
那个套利。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机会。所以像这种机会的话，就是说在币圈当中经常有。我觉得一个月一次这种类型的机会绝对是不为过的。
OK， 那你讲的这个故事我想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你是主要 focus 在二级市场，然后会看市值在排名300到700这个区间的一些机会。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起来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非常大。
对，就是说你可能平时个人的精力是不是很多时候要放在去看这些新的项目，然后去看它的具体的一些玩法。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听起来你们基金的这个策略更多的是拿到一些波动性收益或者二级市场未被发现的机会，
对，
而不是去做一个周期性的收益，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周期性的收益的话，其实大家我觉得投资人去买 BTC 的 ETF 就好了，就类似于你直接买指数嘛，对吧，你买沪深300指数，你买 S&P 标普500指数，对吧，买恒生指数，你买指数就好了，那周期性的机会。但如果你希望在这个周期当中获得可能比周期高一些甚至高很多的收益，那我这个基金可能是一个可选择的一个选项，至少是有个这个机会。
OK， 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做大量的投研，做这个投研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很好的获取资讯的方法？
我觉得其实严格来说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我猜大家想听的答案可能是说， 就没有一个网页或者一个 newsletter 我是可以每天去看然后就获得所有东西的，其实没有。这就跟传统的二级市场或者跟传统 VC 都是一样的，它的信息是泛滥杂乱的。那对于 PM 或者对于就基金投资人的要求，其实就是处理大量的非结构化的数据，然后在咱们自己的脑子里面不断的一个大表排来排去，排优先级，排完之后最后输出一个感觉。你做一个投资决策的时候并不能够说算得很清楚，这一定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个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确定的，这毕竟不是一个那个完全套利的基金嘛，对吧？很多时候也是做一个判断，嗯，我觉得，哎，拼多多比阿里更有机会，对吧？在这个价格上，拼多多的 risk reward 更好。大家是做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很多时候是主观的，然后但是主观的话来自于非常多方面，它可能来自于别人看的 Twitter newsletter 啊、财报数据、第三方专家尽调，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东西都有。那这些东西都要读，然后我觉得可能比较幸运的是在熊市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些公司，所以基本上前一千名的公司我可能或多或少在熊市的时候都看过、接触过、聊过，所以嗯，当它的就是当时牛市来的时候，对我来说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对我来说可能它价格发生变化了，那这时候可能是我重新去排序做优先级调整的一个过程，就不是重新学习的过程，所以会容易一些。这也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嘛，因为就机构化的程度还不够，特别大的基金说实话也没有，能够熬过周期的大基金就更少，所以确实还是属于大家都在起跑线上，你跑了三步我跑了五步，但是在长期赛跑当中都还有机会。
你们去做一些交易或者配置更多的是在链上还是交易所，或者是去跟 OTC 之间去聊？
嗯，三种都有，然后要看具体的标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币是上了交易所，那当然我们会考虑是在交易所上直接买，那如果这个币没有上交易所的话，我们就是 DeFi 我们是都是 OK 买的。那同一时间我觉得 OTC 这个项目， OTC 不一定， OTC 可以是说看每一个时间有一些项目会出一些特定的价格，比如说举个例子，最近 Solana 是那个不是在卖 Solana 那个 FTX Estate 那个部分 Solana、
嗯、
然后是打很深的折扣的，但是需要很长时间锁定，所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产品，它可能只适应特别特定的人。对，这都有，这种各种情况都有。
作为一个 portfolio manager， 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你都是通过什么来获取资讯？和传统金融世界最大的做法的不同是有哪些？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看盘、嗯、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加密货币很特别的一点是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市场，它没有休市的时间，那就造成压力很大。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总是在我睡前十分钟市场突然之间就是发生重大变化，每一次都是我想睡觉的时候他要来突然发生变化，但这可能是一个就是偏差，但是就反正就是其实压力挺大的。每天早上起来要需要读很多东西，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最近推理上什么消息，我关注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这些就是读存量信息的，读这种增量信息更新就已经挺累了，就花挺多时间。那接下来可能对于单个项目我们会有一些大概就一些研究的一些时间表，还有可能会需要找到项目方跟他们打电话呀，就是更新最新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比如说跟各种的 broker 啊市场上相关的活跃人士，然后做一些信息上的互通啊，这些都跟传统世界是比较类似的。那它的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说我们可能需要跟非常多不同国家的人聊天。我那天统计了一下，我投资的公司里面有法国的、瑞士的、意大利的、印度的、西班牙不是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香港的，还有美国的。你可以想象就是地球转了一圈，
这个时区基本被你都占了，
所以那开会时间就很麻烦，就有些时候他适配我，有些时候我适配他，不管怎么适配，反正全天候开会，这肯定是要的。然后还有，因为他们每个国家又会有相应的一些生态，或者是相应的一些其他的地方，所以就这个部分还挺复杂的，要花挺多时间去跟很多人建立连接，然后互通信息，然后它又是247的一个市场啊，我觉得跟传统金融不太一样。传统金融的话，可能还是有更多的框架
可以去依赖一下。
对，可以特定的一个玩法，我可以依赖这个玩法，特定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框架规则，我是可以做的。那在 crypto 当中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你说有没有具体的框架或者是规则，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是规则的制定者的一部分，所以其实也是在探索这个投资的新投资方式的边际吧。
那在 Web3 的世界，其实很多 fund 也可以做成一个项目啊，或者协议。 你有没有想过把目前做的基金做成一个线上的开放式基金之类的协议呢？
对，有，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做。那为什么呢？第一个点是说，还是投资人的实际的情况。我们认为 crypto 就加密货币基金属于加密货币的资产属于风险比较高，就波动性比较大的资产。那么其实对于投资人本身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其实需要更加专业的就 professional investor， 在香港的话就叫做就是 professional investor， 有一定的投资经验。或者是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人才可以参与，所以我们不觉得把这个事情放在线上成为开放式基金是一个很好的安排。这样就是首先，这个产品是绝对绝对不适合散户的，这是百分之百不适合零售业务、零售客户的，这是第一。那第二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在做基金或者在做各种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创造的价值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说这些基金的这些机会的这个很多时间啊，或者是结构啊，是非标准化的。它如果是做成一个完全非标准化的东西的话，它其实是一整体的这个就是由基金管理人做的决策的一个 package。我做的所有的投资决策打成一个包，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就是好像指数基金这样子。所以那如果做成线上的东西或者是链上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因为它涉及到很多不同协议的适配。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做一个 OTC 的一个像 OTC 的一个 trade， 有可能是有一个线性解锁的，可能我跟别人签了一个线下的一个合约，那这个怎么算？在链上可能就不太好呈现。那或者我有可能是说在比如说把两个交易所当中进行它的一些价格上的一些套利，那这个时候它也不是链上的东西，它其实是线下的东西，而且是需要我有很好的技术和很好的机器去做的，那么这个也不是一个开放式基金，所以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OK，
就我们还是会希望能够把这个产品做成一个在加密货币基金当中能够尽可能捕捉所有可能的机会的一个基金。我们不希望为了追求链上而链上，我们觉得还是给投资人提供最大的回报更重要。
那我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像你们这样规模的基金在加密货币这个领域，你是怎么去保证你资金的安全？我指的是像链上有时候会有这种不安全的因素，你是怎么来管理你控制你基金的这些密钥？
我觉得这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保证自己的资金的安全。就是我们首先先定个结论，就是没有人能保证自己资金的安全。传统世界的话，从金融危机开始，对吧？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啊、美林证券，这些都是传统大的不能再大的一些大的投行。当他们倒掉的一瞬间，那就是倒掉了。所有你在里面买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存在的。OK， 很多人认为恒大、万科啊、碧桂园都是中国一流、世界第一流的房地产企业。当他不能够兑现他的债券所有的一系列产品的时候，它就是不能兑现，对吧？那比如说像 A 股、雪球，然后港股有很多人做那个 accumulator， 然后其实都是类似的情况。当这些协议、投资产品以各种各样花俏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销售人员会告诉你它如何安全、如何怎么样，但实际情况就是在传统货币、传统金融领域都无法保证安全的东西，我不认为在加密货币领域任何人能够对此做出承诺。不安全是一个结论。
是，我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就是资金安全，或者说回报收益率上的一个安全，而是说就是在加密世界从链上的技术的角度的安全，你是否会去买一些保险来保证如果你的资产被盗，或者说你的密码丢失，这样的风险。
如果具体到技术安全的话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我们还是做很多相应的工作的。就首先我们会有非常多分散的 custodian， 就是托管商，然后有非常多分散的钱包，保密的钱包，多签的钱包，就各种技术方案，这边我就不列举了，就非常多我们基金内部的管理一些体系。然后、
okay.
同一时间我们在如果是一个 DeFi 协议，我们要进行交互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做比较认真的合约审计。然后像我们的出资人当中其实就有一些是 在 crypto 安全方面有非常多年经验的专家，所以就我们的投资人他们也会帮我们做一些相应的审计，那帮助我们保证我们接触的一些协议在至少在这个技术层面没有太大的纰漏。对，然后那同一时间还是资金分散吧，对吧，就是多元化，就 diversification 总是没问题，不要把所有资产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对，这些可能基础的原则都还是有的。
OK， 那我们聊聊现在市场，就是说我注意到币圈的很多老韭菜已经在聊下一个牛熊了。
嗯，
然后这次 Bitcoin 的现货 ETF 通过，有很多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是涌入了 Bitcoin。 那你觉得 Bitcoin 的下一个熊市会怎么走？如果说现在 Bitcoin 我们确定它已经进入到一个牛市，那我们还能不能再见到五万以下的比特币？
我觉得五万以下的比特币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就这个是首先像加密货币资产本来就是一个波动性的资产啊，那可能我们要先想说五万以下比特币会是什么样的驱动，是说这个比特币从比如说六万七万涨到了二十万回来五万，还是说它最近一段时间就跌到五万。对，很多时候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一些刻舟求剑的做法，就是牛市之后一定是熊市，熊市之后一定是牛市，这个很多时候比较不科学，大家就有点好像宿命论的感觉。理论上当然是这么说，对吧，就是跌到头了总是要涨起来，涨到头了就要跌回去，但实际上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我们做的判断其实是 OK， 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东西驱动币价上涨，最近一段时间有可能什么东西会让币价下来，就是应该是有一些比较客观的数据，一些客观的一些事实来驱动这个事情，而不是我们就刻舟求剑的说一定会跌。那 OK， 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最近会涨。从1月10号开始，基本上整体的就是加密货币的牛市都是由 ETF 的就是资金进入大量的每天的 inflow 来推动的。我们去年的估计是每一天它的 net inflow 就是资金净流入应该是在1亿到1亿5美金之间，这是我们当时最乐观的预测，结果没想到现在的每天的净流入可能是3到5亿美金，然后有些时候高的时候上周曾经到了10亿美金，所以就是已经比我们的最乐观的预测还要高好几倍，这个其实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对，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专业人士也好，散户也好，老的 crypto 的老韭菜们都好，其实可能都没想到会这么快，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利好的一个大的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会看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家会讨论的是比如说以太坊 ETF 会不会通过，五月份会不会通过，然后减半之后这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更大的宏观问题是说，量化紧缩 QT 什么时候会停止，哪一天停止，什么速率停止，什么时候降息，降多少息，降息的前提是什么，是我们遇到了 recession 吗，还是有银行暴雷吗，还是失业率太高吗，那降息降多快，慢慢降息还是暴力降息，什么时候降回三，什么时候降回二，什么时候降回零，如果能降到的话， Trump 什么时候当选， Trump 当选之后会对比特币有什么影响吗，有什么新政策吗，然后 Trump 会在政治上逼迫美联储降息吗，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更是一些事实性的问题，它其实是我们通往熊市或通往牛市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就有一条很长的路，对吧，那路上有一个个路灯，你往前多走两步，那路灯可能就是亮一下按一下，那帮助你判断这条路接下来往哪里走，或者走多快怎么走，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基金经理可能会考虑这些事情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现在去讨论熊市就实在太早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先讨论牛市，我们在牛市的什么阶段，然后以及接下来牛市的后续部分怎么发展，还有什么样的大的 trigger，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你是否认为这一次的 Bitcoin Spot ETF 的通过，它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从根本性的改变了 Bitcoin 资金流入的一种方式的打开？也就是说，我这个问题的核心的关键点就是有一种论调，币圈的老韭菜他可能不太去聊 Bitcoin Spot ETF 打开之后有更多的我们说外部的新钱它可以流入到比特币，他认为币圈就是牛熊交替，还是说这一次可能真的不一样，就是全世界各种机构或者说各种资产配置公司都会拿出一定比例它的配置的资金去配置一部分 Bitcoin， 然后 Bitcoin 可能我们说它涨到10万也好15万也好，它可能就以10万作为一个基准点再去波动，不太会有可能再回到比如说5万6万在这个基准点上进行波动。
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你讨论的事情是说这个资产类别它的最大回撤到多少，对吧，早几个周期我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了，可以回头我们查一下，在 show notes 里面再放哈。1314 1718那个周期的时候可能比特币动不动就跌个 80%90%， 对吧， 上个周期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从高到底应该跌 60% 不到，应该是50多。对，所以每个周期当中它的最大回撤值，就是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其实应该是在逐步收窄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资金体量大了，就是这个资产类别的整体量级大了，它必然就会波动性比较小。黄金也是一样，你知道黄金每一年向下波动有 20% 到 30% 个点吧，大家觉得黄金很稳定对吧，但其实黄金也是会向下波动20-30个点的。那么我觉得比特币这个周期结束之后能不能只在20-30个点之内徘徊，有可能，但可能也做不到，可能有可能它最后这个周期的顶点之后可能也就是个30-40个点的回撤，可能不会像上次50-60个点，可能30-40个点，那么可能再下一个周期，可能28-29年，那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牛市，那个新的牛市的回撤可能就是一个20-30个点，那时候它就会接近黄金的波动性。黄金是一个以美元计价每年20-30波动的资产，大家知道人民币一年波动多少吗？日元一年波动多少吗？然后欧元一年波动多少吗？就是我们习惯以美元来看这个资产，看全世界的所有资产，但其实这不一定对的。就你如果看的话，全世界所有的资产它其实都是有上下波动属性的。北京的房子然后到日本的房子对吧，都有波动属性。我认为一年在单一财务年度之内上下 20%-30% 不算是特别夸张的，我认为这叫做相对稳定资产。对，
那我注意到还有一种论调，就是像贝莱德这样的公司，它的基金去收取基于规模的手续费。
对，
所以它是很乐意去把它的 Bitcoin Spot ETF 的规模做大。那也就是说他会 pitch 更多他已有的客户去配置 Bitcoin Spot ETF， 这种方式的流入速率会越来越快，或者说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论调。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对，就是是这样子，就是你想每一天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比如说贝莱德今天的 ETF 的净流入是$2亿，对吧？他是讲净流入，他其实讲的事情是今天的买盘比卖盘多了2亿，叫做净流入。但是有可能他的买盘是22亿，然后卖盘是20亿，中间已经出现了无数的换手，只是刚好买的人更多一些，对吧？因为你买 ETF 也可以去卖 ETF 的， ETF 本来就是可以买卖的自由的资产，这个其实没有问题。但贝莱德当然从他的经济模型上有动力把这个资产规模做大，但这个并不是他主动真的能够去怎么做的一个结果。他其实也可以卖黄金，卖美股 ETF， 卖中概股 ETF， 他可以卖各种 ETF。他为啥卖比特币 ETF， 对吧？那不就是图这个产品比较新鲜，然后对于一个老资管来说可能是给用户的一个差异化的产品，一个不同的体验，所以那么可能有帮助一些用户做一些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贝莱德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可能只是一个渠道，它其实没有我想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最近你看像Fidelity 最近就发了一个新的基金， Fidelity 发那个新的基金大概是什么，就是用中国话说可能就叫做什么科技创新什么腾飞五号之类的。对。
Okay,
就差不多这种对对这种基金。对。然后这个基金的特色是什么呢？这基金特色是它有投 2% 还是 5% 的比特币。就是讲说是我们的数字资产就是 digital assets 占 5%， 0% 点反正几个点的这个 exposure。那这啥意思呢？就是它做了一个产品再去卖给别人。好像比如说今天中国的公募基金也是一样的，我做了一个产品然后卖给别人，但其中我会保证 5% 的什么什么东西，特定的军工 exposure， 化工 exposure 之类的，对吧？那其实是一样的，所有的基金经理，私募的公募的，在美国在欧洲，他们可能都会在为了让彼此，为了就是跟和彼此差异化开，其中新的产品可能就包括一小部分的比特币。那这时候贝莱德的这个比特币 ETF 只是他们资产配置的一种方式，一个通道，就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托管的地方。
它是一个更合规的一个标的，就是说我现在装一篮子菜，我可能以前装一个链上的 Bitcoin 不方便，我现在装一个贝莱德的 Bitcoin Spot ETF 很方便。
对，
所以说其实从基金的这个产品的发行方也好，或者贝莱德也好，他们去给自己的客户做资产配置还是会去 rebalancing。
对，
比如说他配置了 3% 的 Bitcoin， 结果涨到了 5%， 他还是会把它卖成 3% 来从他产品多元的角度去 rebalancing 这个东西。
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个就代表着有很多人很多中间的就是获利方，在这个不仅仅是贝莱德，有非常非常多人会拿着这个东西去销售给他们的客户。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所谓的就是 投资的这个阶级或者阶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以前可能这些都属于 baby boom， 就60年代出生的人，对吧？那现在随着人口的不断的成熟，现在的更加主流的投资人群已经变成是的可能是80年代的人。那80年代的人的话，或多或少对于互联网科技 digital gold 的数字黄金这一系列趋势是更加买账的，所以比特币成为了他们资产配置当中更加重要的部分。那因此 Fidelity、 BlackRock 都更愿意去出类似的产品卖给他们，然后最后带来了每一天这样的 inflow。
对，那聊完比特币，我们聊一下现在市场上的老二 ETH。 然后你刚才也提到 ETH 之后有可能的 Spot ETF 的通过。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Bitcoin 它不是生息资产，但是 ETH 在链上你是有 staking 的收益的，那我把它做成 ETF 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技术上的需要额外考虑的东西？
这个技术上其实说实话都比较简单，因为像 Coinbase 也好，像币安也好，他们都有相应的就是以太坊质押，就是 ETH staking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个其实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我还看过一些报道说 BlackRock 在强烈的推动以太坊 ETF 的通过，因为它可以做这个 ETF 然后做 staking， 然后自己把那个 5% 拿走。
对
我也听过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肯定不可能成立的，因为美国的资管市场还是一个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如果 BlackRock 把 staking 收益拿走，那么 Fidelity 会说，诶，没关系，我这边是生息的，把全部都分给你，就开始打价格战，然后很快就是 staking 全部要分出来。所以这个不太可能有这么容易的套利空间，就是他们会华尔街每一家资管彼此合谋，不可能出现的。
如果 ETH ETF 上了之后，我们在证券交易所买到的ETH Spot ETF， 它会像股票一样派息给我们？
我觉得是不是派息不一定，但是它的那个就是 ETF 的交易方式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一些结构。举个例子，像以前那个中国也有，美国也有一些那种 dividend stock， 就是那种派息的股票，比如说你买中石油或者是买中国银行，都是有特定的派息的嘛。那他可能会把所有的利息收完之后再重新买回那个股票，所以你得到的股票数量是更多的，有可能是发生这样。
就他帮你 restaking 了。
对，是的，他帮你 restaking 了，有可能是这样的。但这个其实各种方式都有，所以我相信之后肯定会有非常多元化的方式，就是可以派息可以不派息，可以自动复利可以不复利，肯定有各种方案都出现。对，
OK， 那你自己有哪些特别喜欢的 Web3 的项目？
我觉得加密货币投资还是一个非常波动性比较高的事情，我们通常不会对于就是太多的项目有类似于个股推荐，这个我们是不太会做的。但我讲一下我们一些大的投资逻辑啊。那第一，我们是比较喜欢就是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些核心的，就是核心的生态位的一些项目，这些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Crypto 投资 Web3 的投资其实是偏向 VCA 轮投资， OK，它很像早期投资，在中国互联网的年代的话，就北京每一天可以诞生可能200个 A 轮公司，对吧？然后其中可能90个甚至95个都是骗子，骗子和企业家中间有一条非常隐隐约约的线，那看不见。OK， 那很多 VC 也不知道如何画这条线，所以这就是 VC 可能投资有些时候会失败的原因。在 A 轮公司当中，它100个公司可能95个是最后不成立的，那并不是他们就真的想骗你钱，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意就比较难做，很难起来，或者是很难成就，或者很难 scale， 很难上规模，就各种原因。所以 crypto 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有大量的人想要在 crypto 当中创业，做这个做那个，对吧？但 crypto 的差别是什么？ crypto 的公司就是很快就上市了，很快就发币了。所以加密货币领域有一句话叫做先上市再做事，就是它的做事和上市是反过来的。在传统互联网传统世界里面，是做事做了很多年才上市，上市是对你人生成就的一个总结，对吧？就是我做了一个上市公司，它是一个勋章，是一个奖杯，所以它是对你之前成就的总结，所以上市公司它都很大。那反过来，在加密货币领域，大家先发了一个币，这个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证券化的，是一个金融化的体现，它先上了一个市，让自己的股权能够被交易了，让大家对它有一个预期上的一个开始充分的交易的一个市场。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其实是在投资一些 A 轮公司的二级股权。这个事情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就是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 VC 主要干的事情，但是在加密生态里面它变成人人都有 access 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去判断你要投还不投，你可以不投，你可以投，对吧？但这个风险偏好或者是它这个 volatility 已经展现在那里。就我再举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投 Uber 的第一轮，你会投吗？大家每个人都会说那当然啊，闭着眼睛一定赚钱。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说 Uber 的比如说 Uber launch 的第一个城市是 San Francisco， right， 那很成功，大家觉得啊太棒了，这真的是从世界上从来没这么好的公司。可是过两天 Uber 去了芝加哥，然后开了这个城市，结果被当地的这个就是芝加哥的一个 regulator
市政府
禁了这个 ban。
对，
那这时候如果这一天 Uber 的价格是在市面上正常交易的，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它应该当天跌 80%，
雪崩。
对，当天跌 80%。 好，然后 Uber 过两天又 launch 了一个城市，叫做比如说叫做叫纽约啊，又很成功，这时候价格又大涨。所以它就是一个 A 轮公司的状态，它每一天都面对无数的不确定性，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波动的资产。好，那我们来讨论这个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说，之前没有人有机会在 A 轮投资 Uber， 我想要投有这个眼光我都投不进去，因为我并不是比如说 Bill Gurley， 我不是 benchmark 的这个 VC 基金，我没有机会见到这个人，我没有这个 assets，没有这缺乏这个触达的这个渠道，所以我买不到这个公司。这个是一个把财富限制在硅谷极少数 VC 手上的一个过去的历史事实。所以 Crypto 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投资一个 A 轮的公司，且如果你不高兴，你投完两天就可以卖，对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交易的市场。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缺点是让所有的 A 轮公司都上市了，中间上市的公司实在太多，就我们刚才说就是工作量很大，就是要看上千个不同的公司，上市公司实在太多，那普通投资人未必有这个眼睛能力或者是精力和投入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这时候就变成他们非常 very likely 可能就很大机会就变成是韭菜被人割了。听推特上有个人花$400就可以买到的 KOL 推了一个票，然后就很高兴的去买了，结果当天那个币就不见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像以前传统那种北京那种就是 VC 掮客，帮别人拉一些传一些很奇怪的项目，然后中间收些钱那种人是一样的。那最后投资人，每个投资人都要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因为都是你自己的钱，所以尽可能的多做尽调，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能够有充分的比较，充分的尽调才有发言权。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些投资在 Web3 的投资原则吧。对，
我觉得你这个描述和表述的非常精彩，类比的也非常的恰当。第一个例子 Uber，其实我们从后视镜去看，因为我们听到了 Uber 这个名字才会想说我们想要在第一轮去投它。当时可能还叫 Uber 的时候，它还没有订单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 Uber， 我们知道了我们可能也投不进去。
对，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在币圈，我们一个 fund， 我们甚至一个个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很早期的时候去投那个你认为未来会成为 Uber 的那个公司。
对，
那其实就是解放了个人或者说一些资本他之前没有的，他之前由于各种信息差或者资金规模没有的一种 privilege。 上一次跟端端聊就是说在 Web3 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去做银行的 supplier 或者赌场的 supplier， 其实也是 Web3 的一个优势。那从基金的角度来说，这个 fund 也可以去拿到这个优势。
对，是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工作量大当然是一个问题，我也希望就是币圈只有十家公司，对吧？跟中概股一样，中概股现在只有十家能看，对吧？那我也希望这样，但那个工作量会小很多，但那可能就不是机会了。之所以还做这个事情，就是发现我每一天在往前做研究，在调查在研究的时候，总是能发现一些机会还没有被人看到，就是做这个基金的好处嘛，所以你才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发现新的机会。对，
好，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最近在 Solana 上 Meme Coin 非常火，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你刚好问到了我最不熟悉的一个东西。我最近在想一个新的事情，证券分析那本书，就是 Graham 写的那本书，它其实是在大萧条之后写的，大萧条是1929年，然后今年是2024年，所以说实话这本书已经写了快100年，对吧？然后我们的化学教材、物理教材、可能语文政治教材都已经改了不知道多少版，为什么证券分析不改版，对吧？为什么一个投资的方法论能够在这么长时间都完完全全保持不变？这个我本身认为是一个错误。任何一个学科，假设它是个科学学科的话，那么它就是在 时代发展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被改版，这就是数学书也会被改版，这就是人类发展往前的标志。如果一个东西接近100年不改版，那这个其实核心反映的事情是这个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好，那我们反过来说，因为证券投资，其实证券分析这个事情或者说价值投资，它本身并不是绝对科学，它其实是一个思维方法论，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科学。绝对科学是说一加一肯定等于二，叫做绝对科学。证券分析是一加一有可能等于二。在这个思维方法论的情况之下，过去100年，从巴菲特开始，这个巴菲特已经90多岁了，那就无数的人在前赴后继的一战二战，然后就是中国日本美国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交易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发现这些交易会非常的 crowded， 就是整个市场都在做同一项的交易。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在做同一项的交易的时候，你到底买谁卖谁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班、同一本教材、同一个教授教出来的，那为啥是谁赚钱？是靠这个班里面考 A 的学生吗？必然不是，赚钱的人肯定是隔壁班的学生。这个我认为就是 meme 的意思。meme 其实是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代表，它代表的就是这个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没有现金流。你把那个 meme coins 放到 security analysis 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对照题，它就是一个完全极端的事情。但它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事情是我认为自由市场更加本质的东西，就是 meme 的 token 通常是它的价格驱动力是在边际上的买家和卖家的增加变化。也就是说，到底是有最近一段时间有更多人喜欢狗狗币了，还是更少人喜欢狗狗币了？喜欢它的人是更有钱的人，还是更没有钱的人？ OK， 它其实反映的事情在边际上的一个就是边际上的一个变化。那我认为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更加夸张的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 OK， 它一点价值都没有，它完完全全就是在大家表达对一个共识的发展到底是更好还是更坏的。 OK， 跟 memecoin 比较类似的对比，我认为非常不恰当，但是有可能可以做参考的是，在早期的很多国家，比如说在二战之后，有很多一些国家就是独立运动啊什么的，就开始有筹集资金，然后开始跟别人说，哎，我要建一个政党，然后我建了这个政党之后，我会把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你就会跟当地的人去开始就是收集钱，然后去买这个梦想。所以每一个投资这个政党或者每一个给这个政党捐钱的人，他其实是在表达我相信这个共识是对的，且会更多人用，更多人喜欢，更多人接受，我在为这个意识形态，为这个宗教，为这个政党付钱。那当时的情况可能就会称为政治现金，对吧？现在的情况就叫做 meme coin， 它其实是一个概念，它都是对一个没有 free cash flow，
币的名字就是它的唯一基本面。
对，是的，币的唯一基本面。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在想一个事情。 meme coin 如果能够涨得起来，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我们的社会真的是钱印太多了。
OK，那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对，
回到你刚才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格雷厄姆，就是巴菲特师从的这个人，然后他写了《证券分析》，也就是说，你并不认为在投资或者至少在股市吧，我们说资本市场有类似于牛顿三定律这样的物理法则，只可能有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的方法论。
对，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就是在市场当中有买有卖，每个人都是交易的，就是肯定是交易的一边嘛，对吧？那如果你要再赚钱的话，可能是你需要跟别人的动作行为是岔开的，对吧？才有人在市场当中，任何时候有人赚钱就有人亏钱。如果大家都是同向行为的话，那就大家都不赚钱，因为那谁来做另外一个人嘛？所以这就是当整个社会的所有的投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教育出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难赚钱。
OK， 好，我今天非常谢谢 Raymond 精彩的分享，然后在最后我也想请 Raymond 给如果你刚好喜欢加密领域的朋友做一个风险提示。
不要碰加密货币。
这么有个性的吗？按照国际惯例，不是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有可能损失掉你的所有本金。
对，是的，是的，这肯定都会说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大部分人都低估了，要在加密货币领域进行真实投资，需要付出的努力。大部分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彩票。然后我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比较负责任的说，我遇到的 99% 的朋友，他们是把它当彩票来看的。把加密货币当彩票的人，自己才是彩票本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时间参与这个东西的话，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参与的话，那可以就是买一些比特币，做一些资产配置，这是 OK 的。 但除此以外的话，其他都我反而是比较劝退大家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偏黑暗森林，所以一般的普通人就是还是建议不要参加。
好，非常感谢 Raymond 的中肯而且意味深长的风险提示，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谢谢。
好，拜拜 Raymond， 谢谢，
拜拜。 Just what guided me this way、stand unshakenAmidst the crash of the world, the pines, they often whisper, they whisper, but no tongue can tell. He who drinks from the deep water, may he know the depths of the well.Have you seen where that crossroads, where you been, I once was standing tall, now I feel my back's against the wall, I stand unshaken.Amidst the crash of the world, may I stand unshaken. Amidst the crash of the world.To me, as you once did, but I could not see. And I don't wonder, as a wayward soul, will the hunter be haunted by the smoke that goes? Oh, stand unshaken.Crash of the world. May I stand unshaken. Come in, it's a crash of the world. May I stand unshaken. Come in, it's a crash of the world.